欢迎来到芸芸众生，我是雅云。
我是志仲，哎，雅云啊，这一集应该是第50集哦。为了庆祝这个我们做 Pocket 50集啊，哈，这一集的重点啊，就是摆在你跟大家道歉这件事情上。
为什么上次明明就已经有铺梗了？
对啊，对啊，没错啊，啊，上一次铺梗就是为了这一集你跟大家道歉而铺梗的嘛。
不是说有跟上时代潮流，不是说上一
哎，
次有提到
雅韵，
吗？
这个道歉公开道歉就是个时代潮流
确
啊！
实啊，
你
确
看
实，
时事，
现
对不
在很
对？
多网红都在道歉声明，
对啊，对啊，而且越来越多人喜欢你录制的这个 podcast 嘛，你也算是一个小网红了嘛，对不对？
还远着嘞。
啊，这个凡是网红呢，总会出包个几次嘛，是不是？啊，
可
你之前几个礼拜前出了那个包啊，哎呀，真是伤脑筋。不过讲一下哈，我们上一集，我们有让大家猜我们这一集要录什么嘛？啊，那雅云首先要道歉的就是啊，他上一集呢，居然严重低估了我们听众的智商。
真的有人猜出来，猜
对，
中
雅云，
了。
你居然以为不会有人猜中，所以你要不要先为你研究严重低估我们听众的智商这件事情跟大家道歉？
是我非常郑重的跟大家说对不起，以后呢，铺梗跟出题再也不会有任何的提示了，再也不会有了。
OK，好，雅云，你这个道歉实在太没诚意了哈。好，那上星期呢，有人在你的粉专底下留言，他猜是不是要聊那个王家卫的《繁花》，对不对？对，那这个猜中了，那
我
猜
不知
中了
道怎么回他，你知道吗？
这位，猜中了这位朋友，那个雅云会寄礼物给
又
你，OK，在家等待。
来，我没有这样子说，
之前没有这样说有什么关系？我说了就算啦、
那我把要寄去你家的柠檬汁寄给他好了，
啊。OK，也可以啊。首先你要知道他家住哪里啊，你可以留住址给雅云哈、啊。好，那我们这一集的确是要聊王家卫的《繁花》。那跟上一集的关系在于，我们上一集啊聊到雅云曾经那个非常短暂，而且差一点这个灭亡
的
啊，
战地
就这样。
实录，
就战地记者的生涯哈，那一集提到上一集提到重庆大厦嘛，我们为什么会提那个？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借由王家卫拍过一部电影叫做《重
重
庆森
庆
林
森林，
》啊，这个电影啊，其实呢，我们本来没有要聊上一集啊，就是因为我们聊《繁花》的那一集啊，我们聊了整整1个小时之后呢。雅云意犹未尽，说：“哎，我们要不要录下一集？”结果这时候看呢，发现根本没有录制中，没有，所以那一集呢就白录了，白录了。雅云，我们本来呢可以更快速的在几个礼拜前就跟上时事的，结果因为你白录了，所以你今天这是你要道歉的第二次，来跟大家道歉吧。
对，就是因为我的粗包，所以原本我的粗包啊，好啦，就是因为我的粗包，所以大家延后2个礼拜听到这一集。
对对，那各位可以继续期待哈，这一集陆续啊，雅人会在过程中陆续在道歉，那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道歉，OK，我也还不知道，待会看着办。
好烦哦！到底要不要开始啦？
我们早就开始啊，哎，你
到底要
觉
不要
得刚
进
刚
入正题啦？
正题就是我们早就进入了，就你道歉啊，我们已经进入2次你道歉的正题了，OK。好了，雅云，我们来聊一聊《繁花》这一出去年年底到今年到目前为止，
很火
在
红
华
的
人世
戏
界都
剧。
很红的一部电视剧吧？那雅云，我知道你很喜欢追剧嘛，对不
对啊。
对？对，可是你很少，应该说你大部分追的都是白种人拍的剧吧？是吧？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欧美的剧啊，欧美的剧啊，
没有，其实欧美剧追的没有很多，我追的
哦，真
大部分都是韩剧，而且我也
的
不喜欢日剧，我觉得他们
哦，
的那个表现方式太浮夸了，所以我也不太喜欢日
哦，OK，哎，
剧。 我大
很
部分
符
就
合
是
你浮夸的这个本质啊。
他们比我更浮夸，而且我觉得太不接地气了。你知道，我长大之后啊，太理想化的我就没有很喜欢了，太正向或太理想化我就没有很喜欢。但
你
偏
说日
偏
剧了，
对，但偏偏日剧就很爱这一个部
哎，所
分。
以你比较喜欢黑暗的，是不是？那你有没有追过那个《冰与火之歌》？哦，那个有的情节超黑暗的。
没有，我没有追过那个，因为他那个新三色有点太，对我来说口味有点太重了。我看了，我有看过第一集跟第二集，对，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我不太行，
那你这个追剧小网红，你前阵子怎么会心血来潮，突然去追那个《繁花》呢？
这个就要说到你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孤僻了。
我已经不是小孤僻了，你这样讲好奇怪啊，老孤僻
啊，你这个与世隔绝老孤僻了，因为其实
啊！
我原本那时候在追其他剧，然后《繁花》也有算是我口袋名单的一部剧，可是呢，有一次我好像看到你在脸书上面讲吧，对，就在脸书上面讲说你看《繁花》，然后我心想说，我靠，什么剧可以让你这个已经与世隔绝二三十年的人重新拾起遥控器看电视剧啊？其实不是拾起遥控器，应该是拾起电脑吧？你应该是用电脑看的吧？
对啊，当然是用电脑看的。
对，就是又重新跟这个社会有了一点点的连结，跟上这个潮流。我想说，是什么神剧可以让你看？所以我就突然把它从后面的排位提前了。然后
所
刚
以
好那个时候，
感觉我推荐的剧必属佳作，是吧？就是在你的内心中还是蛮有分量的。
也不一定，我觉得有可能会是 很有文学内涵，但是很无聊的剧也有可能。
不是无聊，只是你看不懂啊！不要轻易把自己看不懂的叫做
就是
无
我
聊
看不了，就是无聊。然后可是因为里面有胡歌，所以我觉得我还蛮有信心的，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需要再靠接很多剧来赚钱的演员，他还是
所以
需
他
要
有
赚
过
钱
滤
呐。
过，是吗？
所以
他
我
有
觉得
过
他
滤
有
过
那
剧本。
个权利跟资格可以挑剧本，所以我
他
觉
不
得
会
他，
随便拍烂戏，是吧
对，他不需
？OK，
要了，所以我就
那
会有一点信心。
OK，所以一开始是因为胡歌嘛，所以你以前看过胡歌的剧
对，
啊？
胡
你
歌的
看过什
剧，
么戏？
《琅琊榜
《琅琊榜
》，你就
》
没有看过了吧？就说你小孤僻哈。
可是我听过啊，我以前听过三个没看过的人在聊这一部啊。就是锵锵
然后
三
三
人行，
人行
被骂一顿之后，回去仔细看一下再来谈。
啊，对，就是《琅琊榜》啦。然后，可是我知道他真的成名的戏剧是《仙剑奇侠传
我听起来都是装古戏嘛，是不是？
》，古装戏，
没有没有
对，
没有，按
都是
照
古
袁腾
装
飞的
戏。
标准，那个都是装古戏啊，不是哦。所以他比较少演。那个现代的戏是吧？
有，也是有，
有
他有时
啊，
装剧，然后他有时候会演那种，民国时期军阀时候的那种剧，我有看过一两部，
所以他拍的戏你看过不少嘛？
因为他就人帅啊，然后演技好啊，
啊，哪一个对你来讲比较重要？
演技好。
演技好的，我推荐一堆老戏骨的戏给你看，你都不会想看，因为
可
不
以
是。
啦，可以，可以，可以。
那你要你 OK？那我推荐那个游本昌的，在里头演爷叔那个，
我
他
知道。
演的戏，你可能就没有兴趣看了。
他早年他的演技有好吗？
有，他演济公，你会愿意去看吗？
可以。我喜欢这种就是传奇故事类的，哈。
那你奔着胡歌来看《繁花》嘛，是不是？你
还有
觉得
奔
他
着你啊，你怎么这么谦虚呢？
跟我无关啊，你纯粹是因为这个胡歌的关系。那你看了这一出戏，你看完了吧
看完了。
？OK，那你看过之后，觉得他的演技怎么样呢？
我觉得哈很神奇的事情是啊，我原本的预计是，我想说啊就，就因为我没有看其他的演员名单啊，有一些演员其实我也不认识，所以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原本预计是想说，好，反正胡歌是主角，至少他戏份一定是最多的，那其他就算演员不好，我应该也看得下去，应该也看得完，这就是我的预计。然后我觉得应该就会，因为很多剧都是这样，就是有几个特别演技特别好的，然后有些就是演技特别不好，但是他戏份不重，你可以略过不看，你就知道那个剧情想要传递给你什么就好。然后其他我就着重看待那个演技比较好的那个部分，这样子。可是这一部戏我真的是从头看到三分之二啊，我就有一种那种他并没有太突出。胡歌没
你
有
说
太
是
突
吧？
出的
就是
感
说
觉，
他的颜值没有太突出
都是颜值跟演
啊，
技，
真的啊。
因为在里面就是每个人都太厉害了。
可是论颜值，你觉得他没有太突出啊？
还是有突出一点呐，可是因为太琳琅满目了，然后女
琳
生，
琅满目，
你不觉得这部戏里面就是很多琳琅满目的东西吗？人也是琳琅满目，然后东西也是，灯光也是琳琅满目，各种琳琅满目。就这部戏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色彩太强烈了，每一种色彩都非常的饱和的感觉。我不是说我不是在讲整个画面，而是有一点点像是我之前有去学过画画，然后那个我的画画老师啊，因为我就是那种很想要画得很完美，所以我会想要把就是，比如说，我从上面往下拍一个俯瞰的视角，然后下面有人在种田，种田的人头上戴着一顶小帽子，那个小帽子都要画得很精准，很像，很那个纹路都要画出来，上面有什么图腾也要画出来的人。那个老师跟我说，不是，你画画要抓一个主轴，你最想要表现是什么，然后其他呢就稍微模糊，你可以让人家看得懂那是什么就好，但是不要画得太仔细。如果你把整幅画都画得太仔细的话，人家就会不知道你的重点是什么。然后这部片有一点点给我这种感觉，就是每个人都太厉害了。
我怎么觉得你用刚刚画画那个例子在暗酸王家卫？
不是啊，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名望，他就有办法可以召集到这种人啊，就是
你
连
说他
小
可
角
以，
色都是很厉害的人。那
你
种
说
感
的
觉，
厉害指的是演技很厉害吗？
演技，
OK，那比如说里头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人物？
李李呀，
演李李那一个
对，
是
从头
他
印
让
象
你
到尾，
印象深刻的点是什么？
哦，太漂亮了，
是啊，你也是看颜值的啊，这女的
对，
方面。
哦，可是要演那个角色就是很轻柔，但是又很霸气，不是很容易耶。然后又要
所
演一
以，
个高智商、高手段的女人。
是，那所以他这个角色，我让你就是也印象很深刻。
对，我其实之前就只有看过她的戏了，可是
你在什么戏看过他？
我在《如懿传》看过她，《如懿传》就是周迅演如懿的那一部戏，然后她是演里面的一个贵妃吧，嘉贵妃，
李李他的本名应该叫做那个嘛，辛芷蕾，对吧？
辛芷蕾。我是到这一部戏看完，就是也没有看完，就看到中间，就觉得天哪，她本人真的原本就这么美，难道我前面看过她的戏都埋没她的美了吗？就是我从来没有认识她吗？原来她原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是在这部戏她展现出来了吗？然后，
所以在《如懿传》里头，你对他其实印象不深刻，
没有印象，而且我从来
没有
我也
印象。
不去查他的本名，
就自动忽略他就对了。
就知道有，然后你也不会特别觉得他的演技很好，就普普吧，但你不会觉得尴尬。中上中上这样。我是到看了李李之后，好几集之后，我就去查这个女生的名字叫什么，然后才知道她叫辛芷蕾。
然后以前演过《如懿传
没有他演，我记得脸啊，
》啊，
我认得
脸
脸，
你
我
是
看到
记
他
得
一出场，我就知道他演《如懿传》的那个角色，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真的就是每一套衣服都撑得起来，超美，而且我超喜欢他的声音的。
哦，你超喜欢他的声音啊。
对，我不知道，我就很喜欢他的声音。我觉得李李那个人设找他超级符合的。
哦，是啊。其实哈，王家卫这一部戏啊，他前后花了6年的时间。那这6年这么久，因为
不
他，
是拍3年吗？你说光找人就找3年，然后拍再拍3年。
对
是
对
这
对，
样，
所以加起来6年。其实他前面不是3年，不止找人呐、啊，他3年做了很多考据的功课。那个包
啊，
括呢，他们那个剧组啊，他募集了很多那种大学生，比如说是
哼，
建筑系的，然后去访问一些上海的老人
嗯。
啊，问他们以前上海是怎么生活的，然后跟他们收集一些上海的老照片，
嗯，
就是尽可能要去还原
场景是不是？
1990年代的那个场景、那个社会气氛。所以这个功课他们就花了3年的时间，包括戏里头的那个路牌啊。
黄河路。
对对对，其实，那个路牌啊，它里头讲究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它那个不同时期啊，它路牌的材质是不一
哦。
样的，所以它连这个都讲究。
啊，所
那，
以他那个路牌是他们特地做的道具哦，
对啊，对啊，
我
对
以
啊，
为
因为
是现在的
现在看不到啊，现在上海整个翻天覆地过去了啊，
可
以
是
前
黄
的
河
那
路
些，
不是还在吗？
可是。当年的那些东西都不在啦，
哦，所以他
都
们
不在
不是在黄河路上拍的，是另外搭景拍的。
了。哎，对对，他们
哦。
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可是他们的确有那样的一个地方啊，整个都是
封
给
起
你可以，如
来，
果你要拍老上海的，都可以到那边拍。
哦，有点像
啊，当
故宫
然，
那种感觉，拍宫廷
对，
剧
当
都
然
去
有一
那。
些景他们还要重新搭，比如说黄河路那些饭店，他们是花大钱重新搭建的。啊，特别像是那个至臻园那个华丽有没有里头那
那
个
个
华丽
灯。
的灯啊，那个是重新搭的。那我讲这一段是要说哈，那个辛芷蕾就是演李李那一个女的啊，女演员，她说哈，她为了演好这一出戏啊，因为实际演戏的时间是3年嘛，那王家卫呢一直嫌弃她走路的样子，说你走不出。你要走得出李李的那个风范，所以辛芷蕾她特地花了2年的时间去学武道，把自己的那个走路的姿势把它练起来啊，再去拍。可是就算去拍啊，你觉得她的服装啊姿势都很漂亮，其实她拍的过程是很辛苦的。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她其实是要缩小腹。来讲话的，要憋，要有点憋的身体的某些部位来讲话的，
好累哦。
是啊，是啊，是啊。不过这一出戏的确让他的潜能发挥出来嘛。像你刚刚讲说《如懿传》，你就知道他。啊，
对。
我以前看过有一部电影叫做《绣春刀
哼，绣春
》，
刀。
那我只记得张震，OK，张震是主角。然后这一次我才。哦，原来辛芷蕾在那一出里头有演哦，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这应该就是王家卫他的本领，他可以把一个演员啊，普通的演员，那个把他雕琢到啊，很厉害，让观众对他印象深刻，或者把一个本来就很红的呢，让他突破他本来的一个天空吧。
天花
像，
板。
对对对，像10年前他拍的上一部片叫做《一代宗师》。
啊，他的上一部就已经10年前了，就是那一部哦。
对啊，对啊，你看那么久了，那他在里头啊，就让大家看到很不一样的章子怡。那章子怡那时候已经很红了，可是，在王家卫底下，哎呦，他呈现另外一个更不一样的章子怡。所以，王家卫他的电影啊，就有这种很多人都愿意来排队，就算很有名的演员来排队等着演他的戏，他就有这种魅力。
辛芷蕾她好像蛮特别，她那时候就是接到剧组的邀请嘛，然后她就想说好，那她觉得她自己应该不太可能接到这个角色，她就很
是
轻
是，
松想说，那我就去跟导演说一下，我私底下就是我是一个怎么样风格的演员，然后就去跟导演巴拉巴拉巴拉讲一下，就大概半个小时就好了，然后就是跟导演，然后但什么话都没有讲哦，就王家卫一句话都没有讲，就说好，我知道。 就这样。然后结果大概6个月后就接到，就是你中选了，你就来演吧。
其实王家卫挑这出戏的角色啊，是有一些要求的。那个辛芷蕾，她的确很可能不会入选，因为
他
她
是
会，
东北人。
对，因为像那个王家卫，他这出戏的一个要求是要会讲上海
上海
话，
话，
对吧？那个你最好是道地的上海人，才能够讲出上海话的那种味道嘛。我们台语叫做溃靠，你看这个溃靠，我们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一听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上海话有一些这样的意味在，所以辛芷蕾她不是上海人啊，是不
对，
是？
他不是。
对对对，所以的确啊，像你说了，她自己可能也始料未及吧，
就像你说的啊，他去学，就是他一开始就会被王家卫就是导演嫌说，你这个走路啊，不是李李走路的样子，不是我想象中李李走路的样子。甚至有一次在一个采访啊，我就看到他就说他是一个特别随性的演员，所以啊，要就是比如说吃东西呀、啊，他就真吃。就是特别，就是他觉得他的演技或演戏的风格大概就是自然吧，这样子。所以他说应该是刚开机、刚开拍没几天，有一场戏是他跟保总吃饭的戏，然后就他们很常去吃那个火锅嘛，然后他说好像3天没吃饭一样，拿起来就吃。王家卫就阻止他说：“等一下，等一下，不是，李李不是这样吃东西的。”对，然后所以反正一切都从头学起。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他有说他在拍，因为他们光拍就拍了3年嘛，好像到第2年的时候呢，他就接到一部舞台剧，他就去跟导演说：“哎，导演，我去拍一个舞台剧好不好？”他说：“哈，你想拍这个舞台剧，你怎么想的？”他就说：“啊，我就想要突破一下我自己呀。”那因为那个舞台剧是120，就2个小时，没有其他演员，就他一个演员。要分饰多角，撑过那两个，也不是撑过，就演完那2个小时。他就这样跟就是王家卫讲，然后王家卫就说：“啊，你自己哦。”他说：“对，只有我。”他说：“2个小时，对，2个小时。”然后王家卫就跟他说：“你很这样，就说他很这样。”然后他真的就是地狱般的训练，就是3、4个月，每天都固定时间起床，然后爬多少阶楼梯，背多少页台词。全部都固定好，就去演完那个舞台剧。然后等到演完舞台剧回来之后啊，他再回来演李李，王家卫就跟他说：“哎，你说话的方式对了。”他说：“就是说话就变得特别的松弛，就放松。可是他跟对手，他给对手的那个压迫感还是在这样。”
OK，那刚刚我们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在聊，你在里头让你很算是很惊艳的一个演员吧，对不
对，我到现在看他的那些访问啊，我都
对？
还是觉得哇，王家卫给他的造型啊，真的比他任何一部戏跟任何一个综艺，他过往所有的造型都要适合他。我没有看到任何他的其他的造型比李李这个角色更漂亮。
那除了辛芷蕾之外，辛芷蕾在这出戏扮的李李这个角色之外，有没有哪一个演员也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有吗？
那个吧，林红吧，我看到
好
他的时候，我吓一跳
好好，为什么？
那个林红是一个网红啊，他叫 Papi，
你以前就知道他？
对对对，他还没演戏之前，我就知道他啊，他做的影子，
你怎么会知道他？
刷手机就会刷到他，
哎，OK，OK。
他的影片很有趣，他自己做的影片都是生活观察影片，很精准，但是
哎，
他。
那我问你哈，那他在这出戏里头，跟你平常在网络上看到他的影片，你觉得他这个人给你的印象有落差吗？
他演林红的样子，我看过他在他的影片里面那个样子过，所以
哦，真的啊。
我不意外。他可能是要模仿某一个角色，或上海人，或者是很激动。就是说话很简短，然后很有力，然后又很急促的那种角色，我忘记那个短影片到底想要表达是谁。可是他那个表演方式我看过，所以其实我觉得蛮熟悉的。
所以也可以算是本色演出哦。 对他来讲，那个算是他本来就会演的。
对，不一定是本色演出，但是是他本来就会演的。
啊，你觉得他在戏里头演的好吗？
我觉得对于可是我知道他的背景，他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所以
啊。
他会表现的比一般，就是本来是网红，然后长得很漂亮，被叫去演戏来得好，我不意外。
嗯，
嗯。
那你觉得他在戏里头演技好吗？算得好的吗？
我觉得蛮厉害，如果他可以跟这样一群人，他都不算突出的差的话，那他就是很厉害的了。
OK，那这一出戏里头有没有你觉得算是差的，演技差的，有吗？
我觉得没有我其实
是啊，
想
哎，
不出来谁演技差
我倒是对一个人的演技不满意。
谁？
那个人他在里头，他其实是一个很小的角色，可是呢，他扮演在里头说故事的一个角色。
很小的角色哦，我想
对
一
对
下，
对，
有谁的角色很小？葛老
一堆
师吗？
啊，啊，
葛老师吗？
不是不是，哎，葛老师啊，演葛老师那个，
嗯，
他在中国那边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喜剧演员呢，
是
啊。
哦，他演葛老师一点都没有喜剧的氛围。
有啊，他很搞笑的，你没有感觉到？
可是他一直给我一种很愁苦的感觉，对啦。可是我可以懂你说他在里面是有点搞笑，比如说抓蛇啊，不敢抓，类似像这样
对
的，
对对，那
嗯。
里头他是就属于那种要制造一些滑稽气氛的一个这样
林
的角
虹也是啊，他们俩就一起搭配嘛，对不
色。对
对？
对，那我觉得演技在里头算差的，就是有一个小贩。
哦哦，卖香烟那个啊。
对对对对对，那个，因为我发现他的表情永远就是一副很欠揍的样子，
就是他都知道，
对
他
对
都
对，
知道
他，
黄河路一切都会发生。
所以你仔细看，他会有一贯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一边讲话一边点头，
然
点
后
头
看
是不是
远
那
方是吗？
很有把握。他的演技不好其实不意外，因为他不是演员啊。
哼。
或者说，他平常更多的身份他是导演呢，他因为
哦。
王家卫拍这一出戏啊，他不是全部都自己拍，他用了好几个中国那边的导演。那个
哦，
小贩他的本名叫做程亮
嗯，
啊，方程式的程，
嗯，
明亮的亮，
嗯，
他其实是这一出戏里头其中一个导演啊，只是他也在里头呢扮演那样一个角色。
是
我觉
为
得
了
他是
节
里
省经费吗？
头，可是他们应该是不怕经费的，也不知道什么考量。我觉得除了他的演技之外，其他的都没话讲吧，因为
嗯。
每一个角色都把他那个角色的个性啊，都把他演出来。都怎么讲？你看过之后，几乎每个角色啊，只要假设我跟你提一个名字，哎，你就会立刻对这个人有印象，而且知道他的故事。嗯，
嗯，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小江西的，有没有？
啊，
他其实是一个很小的角色，可是很
嗯，
奇怪啊，王家卫就是有办法在这一出戏里头啊，安插这么多让人记得的小角色，可是同时呢，那些主角们他的戏份仍然很重。
哎，说到小江西，我想问你，你
哎，
觉得小江西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啊？
就是那种我觉得他的性格当中啊，有一部分跟那个李很像，就是他会去冒险，
嗯，
赌一把。可是李李可能以前有过一些历练，所以李李看起来是比
聪
较
明，
沉稳。
嗯，
小江西呢，就是那种乳臭未干的小女生，她来到这个大城市的花花世界里呢，她
哼，
想要发财嘛，她
对，
想要当老板娘哎，
对，他不想要当端盘子的。
所以她找各种机会啊，要让自己啊可以不再只是那个角色，她也很敢。但是问题是啊，比较没有用脑子吧，所以后来就摔得一塌糊涂。嗯，你呢？你怎么看他？
就是我就是不太知道怎么看他，所以我才问你的。但我觉得
嗯，
你讲的一个词，我觉得蛮精准，就是那个乳臭未干的感觉。对。
是是，对啊，他的同伙的另外两个啊，看起来跟他个性上对比就很鲜明，对不
对，他两个，其他两个人都比较忠诚。
对啊，对啊，
其他两个都比较忠诚，他就不是很忠诚的人。
就是说他不会甘于这辈子都只是坐那个位置，他想要爬到最顶端的。
嗯，然后
啊。
我之所以会不知道，是因为他中间有那么一度是那样子，就是比如说想要请他另外两个朋友，就是帮他买股票，类似的那个时候嘛，然后就觉得你不帮我买股票，你就是只想你自己赚钱，不想要大家一起赚的那种感觉，就有点情勒啦，他情勒他的朋友这样。可是到后来他真的已经确定失败了，然后被卢美玲暴揍一顿的时候。他又跟他的其他两位朋友，好像又回到，他又好像回到他原本善良的样子，所以我就有一点摇摆，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人。
你刚刚提到他买股票那一段啊，
嗯。
我就想到了这出戏里头一个女主角啊，就是那个马伊琍，她演林子
嗯。
的啊，我喜欢她里头讲的一句话，或者她的一个人生哲学吧，因为那个也是跟我的很像。她周遭也有一些人啊，怂恿她去买股票，她就说呢，她才没那么傻哎，她只做他擅长做的事，他只做他会做的事。那我觉得小江西就是他完全不知道股票市场是怎么运作的，他只是看到人家哦，从股票市场赚很多钱，他也想从里头捞一把，他根本没有做功课，不熟悉那个啊，所以摔了一大跤。那林子他这个人生哲学，我是蛮有共鸣的啦。当然就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一种想法。
哎，但是说到这里，有一个我超级大的好奇，还
哎，
没有机会问你，就是你怎么会开始看这部戏啊？
那我的理由一定跟你不一样嘛，
对啊，
是啊，我一定，
我的理
我
由
之
是
前，
你啊，那你的理由总不会是你自己
不是，
嘛，是不是？
你的理由是胡歌，好不好？啊，是因为胡歌。那我以前呢，只听过胡歌的名字，我没有看过他演的戏，因为我对中国那边演的拍的片啊，印象不好。我喜欢袁腾飞他的一个说法哈，他说他们那边拍的那种古装剧最好的啊叫做历史剧，那其次呢叫做古装剧，最差的叫做装古剧。那因为那边的装古剧太多了，那我在看之前也没有办法确定这是不是装古剧，所以我就很少看。那这一次呢，我会这么有信心就去看啊，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王家卫啊，因为我大概从高中、大学时期就看过他的电影了，而且很喜欢他的电影啊。这是他拍的第一部的电视剧，哇，太吸引我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你从
第二个
高
原因
中
是
就
因为，
看他的电影哦？
对啊，高中的时候就看了
那你看
啊。
过他什么电影啊？
高中的时候那是很早期喽。1990年拍的，哎，亚云，那时候你在哪里？
我在当蝌蚪
没有，你还在前世，
OK，
对不对？是不是
我正要
啊？
挂了，正准备要挂了。
有可能，有可
对
能，
啊，正准备要挂，因为投胎就是转世需要一点时间。嗯，然后呢？
是。1990年的时候，我是一个高中生，他那时候刚好拍了一部叫做《阿飞正传
哦，
》啊，《
是
阿飞
哦。
正传》那个跟我大概同年龄的人都会对王家卫的一些电影有兴趣吧，或者有看过，有一点印象啊。我从那部戏的哦，就那他的戏啊，就给我一种感觉，不知道他在拍什么。
名
云啊，
其妙了吧？
这就是一种境界。我跟你说，像你这一种啊，你是念气管的，对不对？
对啊，有什么问
你很难
题？
了解
好好说
这个
话。
文学人啊，他们的一个追求的一个讲究。你知道那个像文学里头啊，有一种东西也经常给人这种感觉，你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比如说诗吧，古典诗或者现代诗，你不一定读得懂他在讲什么，但是他会给你一种美感。这就好比什么呢？我喜欢香港那个作家马家辉他的一个说法，他说啊，我们赏月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月亮他在讲什么吗？ 你知道那个月亮是什么吗？不知道，我们只是看而已，我们看不懂月亮，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欣赏它。王家卫的电影呢，就属于这种层级的，而且他有一点故意让人看不懂，所以他拍的电影啊，我看了几十年之后啊，在不懂几十年之后，我才慢慢看出来啊，他的电影啊，他喜欢不把那个情节交代清楚的，包括那个人物哪里来的，他们在做什么，他很善于用简介啊，让那个故事，让那个情节破碎化。
我看这部戏就有这种感觉，
可是哈，你如果看他的电影啊，会比他这一部戏严重100倍、200倍，你根本看不懂这部戏啊。繁花电视剧，我觉得他已经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了。他尽量把故事说清楚，因为你看到的，哎，你说你从这部戏的哪些部分有看到我刚刚讲的？
就是他常常会跳回去，可是那个跳回去哦，通常如果他想要玩，就是一部戏想要就是跳到以前去，有几种做法，一种就是他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他穿越了，或者是他交代他为什么现在做这件超级奇怪的事情，他会跳到以前，比如说3年前，然后。接着这一整部戏就从3年前开始顺时序的开始讲到一开始的那个时间点，然后不然就是直接就是倒叙法，从现在往以前讲。可是王家卫这个都不是，然后不然就顺序法，从以前就是有些古装剧就是这样嘛，从以前然后一直讲到现在，讲一个故事，谁跟谁在一起，然后幸福完美的故事之类的。可是他完全不是欸，这部戏就是他常常会跳一个3年前，然后讲完再讲回来现在，然后他现在又接了一个电话的时候，他跟你说1个小时之前发生了什么，然后再跳回来现在，然后再跳回1985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而且他是在你可能一集里面他就跳了很多次，所以根本就其实我看这部戏我到现在还是串不起来一整串到底
真的
是发生什么，我其实还是串不太起来啊。
那我可能受他几十年的训练了，所以他这一部戏里头这样的手法我很习惯，而且我跟你说哈，如我用这一出戏来讲，如果他拍电影，他会怎么拍哈？因为你看这出戏里头，比如他现在假设是1993年啊，他如果要倒推回3年前，他是不会用一个三年前或者什么
一九九零，
1990年，或者有时候要倒推回10分钟前，他都会注明嘛。
对，
他的电影里头通通不注明的，你可以
有，
想象吗？所以，
怎么看
你
得
就不知
懂
道，
啊？
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哈。这出戏里头，他其实让那个阿宝用旁白的方式交代很多情节，对不对
对。
？OK，他如果拍电影的话，不会有这个旁白。你想那个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其实当年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啊，也是这样拍，我印象深刻，我看了好几次才看比较看得懂，叫做《黑色追气令》，他也是这样子。那个时间顺序啊，倒来倒去，而且他都不跟你讲接下来这一段是发生
是
在
什
什
么
么时
时
候的
候
事？
的事？
对，那王家卫的这个《繁花》电视剧啊，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我看过他那么多电影来讲，
我真的超级无敌霹雳好奇，你就看不懂，你怎么会有办法看那么多次，然后再继续看？因为通常看不懂就会觉得很无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情节也就是根本就串不起来，所以你会不知道他好看在哪里。那怎么还会对他下一部电影有兴趣呢？
OK，亚韵，这就是因为内心中有那个文学的火花。
你现在结构，我就没有文学气质的 DI 啊，
哎，你否认吗？
没有
对
我
吗？
不，你不能这样，你这样广大看不懂，再也没有人敢说他看不懂王家卫的电影了。
其实很多人都坦白，然后都承认他们看不懂，但是看不懂其实，我认为不应该成为一个理由，
不
不
然
应该成
呢？
为理由。应该说，它有时候就是一种艺术手法嘛，
那你
它
有
就是
看？
艺术手法，
看懂他的艺术面吗？
艺
有
术面啊，那个
艺
通
术
常要
面或
多看几次啊，多看几次
好，那
那个。
我问一个正向的问题， 就是
正
他，
向的。
对，就是直接问你，就是他的电影哪里
啊，
吸引你？
哪里吸引我？
对对对对对。
除了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说故事的方式啦。
所以你
我刚刚
喜
讲，
欢那种说故事的方式哦？
不是那种就顺序法、倒叙法很单调的那，不是那一种嘛？它有
啊，
丰富的变化，可是它只是变得很夸张而已啊。
你皱眉头讲这一段呢、欸？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那个你知道，对一个读者或者观众来讲啊，这个是有挑战性的。我希望读一本书或者看一部电影，它对我是有挑战性的，而不是太简单
那
了。
激起你征服他、看懂他的欲望，是不是？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啊，也是它的电影一个特色，就是它的那个画面啊。
哦，很美。
对对对对，它的每个画面都是超级讲究的。这一部戏，对不对？你有感受到，对吧？
有，真的每一个画面都很美。
所以你刚刚讲的以你为例啊，哈，你看他每个镜头啊，从上拍，从下往上拍，或者是平视而拍，那个都有无数种变化，
美到
对不对？
爆！
而且因为他是在自真园里头嘛，那个大饭店里头，所以王家卫经常会用镜子，用镜子，来。的各种不同的呈现，让这个画面有千变万化的一个呈现。对，这所以人家提到那个王家卫，通常都会提到他在画面上的那个电影美学。
那你刚刚说，因为你看这部戏，第一个是因为王家卫，第二个呢？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繁花》他的小说原著。OK，我没有看过，可是。我算是久仰大名嘛，这一部小说大概已经出版10年了。我听很多人讲过，那这一部小说的作者叫做金宇澄，
对。
他本来是一个文学编辑，他中年之后呢，写这部小说，哇，突然一炮而红，那得到好多大奖。那哎，居然王家卫会找这部小说来改编拍成电视剧，哇！你看王家卫加上那个金宇澄，这个身为一个文青，是吧？
老
当
文
然一定
青
要看啊，对，也可以啊，老文青啊，
也不
当
是
然一定要看啊。是。那只是要跟你讲一下哈，我记得你之前在聊天的时候提过说，看了这部电视剧之后，你会对于小说有兴趣，对不对？
对啊。
哎，可是我要先跟你说哈，小说跟电视剧啊。差距18000里哦，比如说有人就说哈，阿宝这个角色啊，王家卫其实是拿小说里头3个角色，把它组成电视剧里头的阿宝这个角色，所以你去看小说会觉得很不一样哦，
那你当初就是很喜欢这个作者，你怎么就没有把它
因为
买来
我转
看呢、
行了嘛，我转行了，带着遗憾转行了嘛，所以
啊？
接触文学的机会就比较少了。哎，我跟你说哈，你在笑什么？
笑点，
押韵，不要这么莫名其妙的好不好？像我
文
的
青
观众，
再也不是文青了。
可是还是文青的灵魂啊。那我跟你说，
现在
哎。
笑是不是很没礼貌？
不会没礼貌是很突兀。
就生理反应没有办法制止哈、哦。好，你可以开始了。还有文青的灵魂。
对，那因此趁这一次，我就有点打铁趁热吧，啊，想说借小说来看。我现在不太买书了嘛，结果你知道吗？根本借不到。
对啊，借不到啊。
那个预约的情况啊。跟什么那种要预约我的书的那个是一样的热烈的，
大
不过因
家
为
可
是，
以直接去书局购买《重启人生的17个练习》，好吗？不用
不过
借。
这个有一个差别啊，就是我的那一本书啊，因为图书馆买的不多，所以可以会预约到十几个。繁花是一个图书馆可能就买了7、8本、十几本，可是呢还是一堆人在预约哦，根本预约不到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我
机
跟
会
你说了，
看
你
这
推
本
的书
书。
全部都预约不到。 烦死了！你之
怎
前
么可
推
能？
那个真的啊？你之前推那个，我可能错了，也是要预约十几个。然后有一次，那个你去带一个团体的读书会，那本书叫做《我不只是妈妈，我也是我自己》。那本书我也是台中嘉义全部都找不到，
啊，是
反
啊，
正只要你推荐的图书馆，通通都借满了，
押
借
韵
光光，借不到。
啊，那个应该跟我无关啊，因为本来应该是本来那个书它就很
那
红
个气
啊，本
势，
来就借
气
不
势，
到了，是不是？
欸，因为
你
你
那样
讲
一
了就
讲，
更借不到了，气
那边
势呢。
我没有这种影响力啊，我对自
结
己有这
巴，
种心知肚明，对，所以那个纯粹是书本来就很红。很多人都喜欢。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听你说，就是《繁花》拍了6年，然后上一部戏已经是10年前。我就问王家卫是很有钱是不是？可以这样拖哦？
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再讲详细一点吗？这个很有钱，跟拍啊花这么久时间。
哦，就是他们每拖一天都有花费的经费的压力啊，比方那个袋子很贵啊，演员的钱要照算啊，场景要怎么算，然后所有工作人员的钱，所以其实拍电影或拍电视剧的人都有杀青的压力吧，然后。可是他可以光是拍就拍3年呢、欸，
对啊，前置作业又是
又
三年。
三年，那他的钱呢？投
OK，
赞
好，
助吗？还
好，
是？
那要我去邀一下王家卫哈，下一次请他上节目问他，可是他应该也不会，
你也不会
他应
讲这
该也
个
不
吧？
会讲太多细节。这个部分我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的
啊、嗯。
是啊，很多演员啊，为了拍他的戏啊，愿意降价。
哦，可是
就
那
是
样，
我，
在
而
他成
且愿
名
意
之
降
后
很
了，
多，降很多，甚至有的演员会愿意在拍他的片这几年啊，完全不接别的工作机会的。像这出戏里头，那个天哪，我好一阵子没看，那个很吵的那个女的叫什么？汪
汪
小
小
姐。
姐，
对，
你
演
竟然说她有点像我，我真的是很想揍你，
对啊，就是那种吵的程度有够像的。
气 死哎、欸！
讲话很快很吵，那个汪小姐演她的那个叫做什么？叫黄嫣吧？啊，
唐
唐嫣。
嫣，
对，她就说哈，她拍戏这几年啊，完全推掉所有其他的工作，她就要专注的拍这部戏，把这一部戏给拍好。那像胡歌，他是有去拍其他的戏啊，只是他回来之后有被王家卫批评嘛。说你没有回到阿宝，跟他说你去拍了一个爸爸，你回来之后，你看汪小姐的那个眼神，就是爸爸在看女儿。
他有跟他说你要再年轻几年这样子，他有这样跟
你
他
要把那个状态调回来。所以可能我猜王家卫有这种吸引力，可以让很多演员啊，或者工作人员愿意那个降价，或者甚至免费吧，就帮他工作，或者跟他一起完成这一部作品。
那。
不过你问到的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问题啊，那我在想，这一集还没有聊完的部分，我们可以留到下一集再来聊，把剩下的从其他的层面再聊聊我们看这部电视剧的一些体会吧。
好，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一边，那还有一些还没有聊完的，我们下一集再来继续聊。
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
拜拜。